21世纪教会治理的新模式啊。昨天我们花了2个小时啊，大家来探讨啊。主要昨天讲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圣经的当中啊，特别要回到伊甸园，看见上帝创造这个伊甸园啊，就是灵魂体、物质界啊，还有包括家庭的祝福啊。其实这五样的东西，其实在教会今天都有。在神学的里头，伊甸园就转成了这个会幕啊，然后就转成了耶稣基督带来的教会啊，以及回到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啊，将来的新天新地啊，当然这个物质界就没有了啊，就是灵界啊。但是我们从这整个的圣经的神学的这个发展啊，其实我们今天教会是在整个这个伊甸园虽然失去了，但是在恢复的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教会里面它提供福音的功能啊，这个就是灵的部分了啊，神的话语啊，它也提供了辅导的部门，是魂的部分啊。当然教会大家读到那个使徒行传第6章，你就看到吃饭的部分了，是不是啊？教会对于寡妇说这个希腊化的寡妇忽略了，所以教会就建立了执事啊，能够在饭食的方面啊，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哎，这个就是身体的需要嘛啊，这个是。所以教会其实大家如果好好去思考这个圣经的时候啊，教会其实灵魂体三方面都有的啊，当然还有物质方面了啊，奉献啊，金钱的物质啊，这个都完全没有问题啊，还有家庭啊，有辅导啊。就像我们教会很看重这个孩童的主日学啊，这些其实一个教会里面哈，其实它就是恢复整个伊甸园的上帝原来的这个 system 啊，这一点就是一个神学基础啊，我们花了一点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天昨天晚上很快，我先 review 很快啊。那么我们今天普世传统教会圣经基础都不错，但是为什么带来今天教会哈，大家都发现老化啊，新朋友不来，这特别到了21世纪，主要的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受改革中的影响啊，比较着重在灵的这个部分的哈啊，唯独上帝啦，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啊，那么唯独恩典，整体生命啊，它主要偏重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事情啊，读圣经属灵的事情啊。那我们有一种误解，我们把一些好像吃东西啊这些，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很世俗啊。所以各位在传统的教会里面，你也会看到很多教会是不赞成吃爱宴的啊，其实也有啊，甚至圣诞节也不过的啊，因为他们认为圣诞节就算你跟他讲圣诞节是为了传福音啊，他们也不要的啊。其实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其实是有这个，也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啊。那他认为你们圣诞节搞得这么多人吃吃喝喝，这个是一种世俗啊，这个是不荣耀神。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啊，当教会在发展的时候啊，因为被每一个人他背后的这个背景啊，他的认定不同，所以就造成了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事工它非常的难推动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常常看到的。那么我们今天传统教会啊，比较受改革中的影响呢，主要就是改革中的宣教的部分啊。因为在欧洲的这些的国家哈，当时他们航海的时代开始，欧洲从这个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啊，经过了1000多年啊，到了18世纪这个大航海时期开始啊，那已经开始成熟了啊。他们这个教会呢，在欧洲遍地都是啊。那么在美洲，主要也是英国的清教徒啊，大家都是信耶稣的啊。所以呢，他们讲到宣教的时候呢，他主要他的目标还是向着这个异文化啊，到了我们亚洲。到了中南美洲啊，天主教很多神父到中南美洲啊，那么很多的宣教士，欧洲的、美洲的啊，就到了我们亚洲，不论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啊，这个婆罗洲、文莱啊、印尼啊，那么还有我们中国大陆啊，包括日本啊，其实都有啊。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这一些的国家、这些的民族所接受西方的宣教学的教导，在神学院里头啊，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就是 M1 M2 跟 M3 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位牧者同工在神学院读，不管你在台湾读，不管你在美国读啊，一本你读华人神学院，你读美国神学院，都一样，都差不多的啊。因为他把 M1 本地本乡的这个侍奉，本族的侍奉，他不做宣教的，他叫做布道啊。所以各位教会有没有布道？昨天我特别强调，每个教会都有布道，你放心好了啊，少则一次，多则两次。但是这个布道呢，通常是做完以后呢，也没有太多的人会信耶稣啊。那么就我们就没有把本地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当作好像是非常重要的好像是差派宣教士出去为上帝打仗的这种的精神其实讲句实在话，教会也没有太多的预算给这个本地宣教了但是教会确实有固定的奉献去支持远方的宣教我想这个是很普遍，每个教会都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回到这个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我们要去思考了。如果教会不能够保持传福音的动力不能够带领本地的人信耶稣那么同文化的人不断的加入到教会里的话教会会萎缩。教会萎缩，其实说句实在话，大家也很清楚，教会没钱了，教会没有奉献以后呢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宣教经费全世界都一样。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美国久了那个美南浸信会其实十多年前经济不景气，许多的宣教士从亚洲就撤退了特别是从日本的那么很多的这些本来是 missionary 这些人都要回到美国去了因为机构没有钱了，因为教会没有钱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奉献，那么同样的就没办法去支持这么庞大的这个宣教经费随之它是一种一直是负面循环这种叫负面循环。但是如果每一个教会不断的去成长，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这个宣教它就是正成长的所以呢，教会强壮，宣教远方的宣教，就算 M2M3 异文化的宣教我们也是更有能力去支持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从使徒行传里面昨天我花了一点时间，很快的大家都很清楚，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宣教是齐头并进比如说是耶路撒冷教会，它是以犹太人为主那么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从来也没有忘记耶稣给他们的使命虽然他们对接触外邦人不是这么在行，不像保罗但是他们并没有去失去了这个本地宣教的这个负担所以当保罗三次旅行布道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当时第一世纪真正我们讲那个 Mega Church 最大的那个 Mega Church 其实还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以这一点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给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我们有这个 DNA 有能够有这个异文化的宣教士出去，当然是很好。如果是没有的话，就像耶路撒冷教会，那我们最起码我们同族的人做宣教我们华人跟华人做本地的宣教工作是绝对没问题的这是最起码的嘛所以我们就从这里面昨天所学习的就慢慢的在这个我们整个华人教会的这个宣教的这些的教导上，我们需要去改变因为我们受西方宣教学的影响造成的教会没有本地宣教的观念其实连观念都没有那这个就是一个蛮亏损的啦，坦白讲了好像宣教就是往外邦人去就是这样往外面去。那么我们今天到21世纪这个林恩运动90年代到了亚洲到了我们华人教会慢慢我们看到30年以后教会两极化了那么教会的两极化呢，林恩运动开始教会非常热闹因为它改变的是你的讲台它的讲台大家都很清楚，林恩的教会我们不去讲林恩对不对，那个先这个不是这个课程要讨论的但是林恩教会有特色，第一个他讲到很轻松大家都发现林恩教会的讲台不会太长30分钟就够了讲到40分钟我跟你讲大家就觉得累了，你知道吗？唱诗可以唱很久，讲到讲30分钟里面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讲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见证再来就是为你按手祷告，对不对？心灵医治所以林恩教会里面是没有太多那一种的像我们传统教会讲到这么长然后好像他们会感觉好像很沉闷那么这个就是现代人在这种环境的里头他们工作很辛苦，那么特别是年轻人，他们 不太愿意到这样的传统教会，也是有原因的啊。所以这个灵恩教会开始发展的时候，很多年轻人都跑掉了。其实我们湾区这里哈，年轻人跑掉，从大概93、94年就慢慢就看到有年轻人跑到灵恩教会去了。慢慢到今天，当然更明显了。像我的母会，基督之家第四家，有时候我去讲到，真的啊，说句给你们讲句实在话，70%都是退休的，每一个年纪都比我大，我已经62、63了，他们比我还大，所以你看看这教会怎么办呢？是吧？他们其实长老这些，同工们其实他们头也很痛啊，他们头也很痛啊，这个。所以我跟你讲哈，我们这边有办那个有一个教会就办那个幸福小组嘛，啊，这个在台湾高雄啊，这个幸福教会啊，这个幸福小组其实它的背景是灵恩教会，啊，那我们其实是有些分享的，我说我们去可以看一看学一学没关系的啊，去了解了解这个是 OK 的啊，我们也 open 一点，但是有一些的东西不是我们啊传统教会可以学的啊，因为幸福小组的。这些的推动完全是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而且他们要一次的推动是3个月啊，这个3个月也是我们也是赞成的啊，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到最后会很实际。我知道我们路程华安教会也有一些的这些的跟外邦人的啊这些的社区的啊这些的事 ministry 也有的啊，那我们也会讨论到为什么有的。ministry 是可以成功，有的 ministry 是不成功啊，这个后头就很实际了啊，让大家去理解。那这个幸福小组呢，这些长老们跟我谈，我说其实最主要一个 point 不是长老、牧师、传道在做，幸福小组它最大的一个推动力是一群爱主的基督徒非常火热啊，是这个样啊。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环境、每个地区不一样啊。台湾最近也不景气，所以很多年轻人都跑到台北北部去上班了，老人家没有人照顾，所以他们就去关怀这些老人家啊，关怀啊，带着这些啊食物啊、米啊、粮啊啊，这个在台湾这个环境是非常适合的啊。但是在我们美国啊，物资丰富哈、啊，对不对？你扛一袋。面粉人家还嫌不知道怎么放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哈。所以我们这个课到最后会大家要思考，每一个地区哈，它所需要的 ministry 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地区不一样，我们要适合我们这个地区的需要啊。我在马来西亚去跟人家去分享的时候啊，因为马来西亚有一些的教会非常大，大到一个地步啊，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叫 Stay One 啊 ，Stay One 是在吉隆坡附近啊，卫理公会。这个教会其实很有历史啊，大家都不敢相信啊。我们福州人尼托森弟兄曾经去过，尼托森弟兄曾经到马来西亚的这个 Stay Wong 这里哈 就去那边啊讲过道的啊，所以这边的卫理公会其实很复兴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他们的土地大到什么地步哈、啊，就吓死人了哈、啊。他们那个教堂后面那个游中园哈、啊，看不到边的。教堂自己有那个坟墓啊，坟墓区哈、啊，就是教会圣徒死了，他们都有地方的哈、啊，不像我们在美国还要去买墓地哈、啊，所以他们这个土地大到不得了啊，所以我也跟他们也在思考啊，这些的所谓的大宗派，他是有地，他也有钱，坦白讲，他教会很有钱啊，他也有地，但是他们也在想年轻人到底怎么来啊，因为年轻人进来的少。啊，这个同工都年纪大了，后面没得接了，所以我们跟他们有一些的讨论哈，我就问那个牧师说有没有钱，他说有钱，地，他说牧师，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地都是我们卫理公会的，我跟他们开玩笑啦，我说有钱，有地，我说你们这个地区，他这个城市哈，他有大概20几间教会啊，这个牧区，我说你们在。你们这个总堂地很大，我说你们可以做一个像美国 YMCA 啊这一种的格局啊，里面盖一个室内游泳池啊，有这个简单的清咖啡啊，这个还有是室内篮球场，因为马来西亚很热嘛啊，你搞那个露天的女孩子是不来的啊，一般的女的不来的，她们怕晒啊，马来西亚的姐妹们都女孩子都爱漂亮，她怕晒，她不来，所以我说我帮你们当一个败家子了哈，跟他们开玩笑了哈， 反正你有地，你有钱，你放在那边放50年 ，OK 啊？这放在那边干嘛？就是做那个油棕啊，油棕。我说你拜托，上帝的地，你们天天去种油棕，每一年还要收油棕，把那个卖了当奉献。我说其实应要去赚灵魂啦，不要再搞油棕了啦，对不对？哈，那你那么大一块地也不会全部用到嘛，哈，切个1/10就够你用的。然后我把这个观念给他们。啊，那马来西亚的神学院神学生都20几岁就进神学院，很年轻，你叫他们进到这种传统教会他怎么牧啊？啊，每个人都是他阿公，不是他阿公也是他爸爸辈的，他们也没办法牧，年轻人才20多岁30岁不到。我说把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刚刚神学院毕业，牧养还不是很有经验啊，就把他放到这个外邦人院里头啊，专门去带这些外邦人啊。讲句实在话，吃喝玩乐，爬山登山玩水，把他们带到信耶稣就对了 ，OK？ 哦，我说如果你把这一群的年轻的传道人，你把他丢到现在的这个圣殿区的话，我跟你讲啊，他们恐怕也要淹死了，因为每个都是他长辈啊，所以这个都是问题啊，各位啊，所以我现在思考的一套的东西是全套的东西，不只是教会的啊，也为这些。啊，年轻的传道人，当然在美国不一样了啊。美国的牧者神学院毕业，有的都已经年纪很大了啊，甚至有50岁、60岁的也有啊。但是在亚洲很多的地区，传道人年纪很轻啊。那么这个图表、啊、大家看一下啊。刚刚这个房牧师讲说，有的弟兄说要做7情6欲的基督徒哈、啊，哎。这个哈是很实际的啊。有些教会我已经讲了嘛，连吃饭都不能吃嘛，对不对啊、哦、所以你要讲龙虾，他马上就要跟你讲不要贪爱世界。啊，所以龙虾你只能偷偷吃。我跟你讲，有些基督徒做到很痛苦的，所以他不来教会。啊，吃点好东西就要贪爱世界。啊，问题是在这里，哥林多前书那个圣餐就是很丰富嘛，对不对啊、不丰富的话怎么会大家抢着吃呢？都是馒头没人抢的，你放心好了。所以这个读圣经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搞得变成好像与世隔绝了啊，这个外邦人也搞不清楚我们在干嘛，这个是不行的。其实大家去研究圣经包括教会历史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看到啊，其实教会是非常丰富的。啊，当然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个环境啊，那是另当别论，对不对啊？那就像保罗说的嘛，啊，储备件也 OK 嘛，啊，但是今天神有给我们这个环境的话啊，我们应该是回到伊甸园去，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啊。所以这个就是伊甸园啊。哎呦，这个教会哈、啊，所以大家去看的时候哈、啊，这个传统的教会啊，尽量从这个极端的圣洁化，要慢慢慢慢走回到伊甸园的里头。那么灵恩运动所带来的极端的世俗化与世界联合，比如说他把圣殿区啊，我们讲了这个圣殿区啊，这个是圣殿区，是不可以去把那些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带进来的啊，所以圣殿区你要保持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啊 holy 圣洁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做那些不符合圣经的啊，我们不是去改主日崇拜的啊，好像就是啊，这个敬拜诗歌的这个东西也像那些啊新加坡搞的一大堆姐妹穿个热裤，就像美国那个啦啦队一样啊，那是不可以的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嘛哈、啊。那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传统教会呢啊，改变是我们叫做微调啊，可以调整活泼一点没有关系啊，但是也是要符合圣经的。那灵恩的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现在看到了，他们把很多圣殿内院的这个部分，他们把很多改掉啊，改到最后呢，当然，那些还不信耶稣的朋友们一来到教会，他很舒服，对不对？因为他觉得蛮好的啊。其实应该是要分隔的，所以教会在大的事工里都分两大区，一个是给外邦人啊适用的，这个叫外邦人院，一个是圣殿区。圣殿区啊，我们传统教会一般守这个防线守的还好啊，但是就是可以稍微调整活泼一点没有关系的啊。那么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图表当中哈、啊，大家去看的时候啊。我就个人试图借着这个教导能够也帮助一些灵恩教会啊，能够回到啊伊甸园啊，也帮助一些传统教会啊，那么 回到伊甸园的里头，看见上帝的供应啊。那么我们今天啊，在耶稣没有再来之前，我们在教会啊，就是一个属灵的伊甸园啊，要去来帮助那一些有需要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啊，在这里面所看到的很重要的啊。那么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哈、啊，现在来看一下哈、啊，旧约哈、啊，我们去看的时候，会幕里面那个铜洗濯盆哈、啊。大家都知道是放在那个圣所啊，跟那个院子中间有一个洗手洗脚的啊，洗濯盆啊。那么这个叫用这个洗濯盆是铜的，这个铜的材料从哪里来？根据出埃及38章第8节，这个铜镜啊是从妇女的镜子来的。过去没有玻璃啊，以前的人妇女啊。他要早上要梳妆，他是用铜镜、嗯、其实铜镜比玻璃好、欸、因为铜镜看得比较模糊、欸、你知道吗？啊，现在这个去美容院给你弄了个高铅高倍的，还给你放大，哇，就跟你讲你的脸的这个细胞有多不好啊，所以他要做你生意嘛，大家一看也吓死了，赶快去保养去美容啊。哎，这个铜镜很好，不论什么岁数照一照都很美啊，对不对啊？因为它没那么清楚嘛，是吧？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哈、啊。所以这个铜镜哈、啊，你看啊，当时妇女去把她私人用的铜镜啊，就奉献到会幕的里头，就分别为圣了啊，就做了这个啊铜洗濯盆。所以呢啊，我们基督徒要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念啊，特别是我们传统教会。我们不要把很多东西就一个杆子就把它杀掉，什么叫做圣，什么叫做俗。这是我发现、啊、大家也知道我跑了很多的教会，跑了不同的国家、啊、我就发现我们这种传统教会、啊、过去受这个改革中的教导影响，大家都喜欢讲属灵、啊、那么、世界的东西好像一直是世俗，其实我跟你讲不一样、啊、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不能这样分的。这样分的话，基本上人在地上，说句实在话啊，那个也不是圣经的教导了啊。那大家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哈、啊，圣跟俗啊，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的事工啊，我们是不是归给上帝啊？我们今天一个爱宴，对不对？也是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啊。在爱宴的里头，我们跟许多的非信徒、非基督徒啊，跟他们有美好的沟通啊，这个都没有问题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你的动机是传福音嘛，对不对啊？吃饭只是个一个媒介嘛啊。那你说你吃饭不对，是很世俗，那请问你喝咖啡是不世俗啊？所以就搞到最后变摩门教，喝白开水就好了。这白开水还不能买气泡水啊 ，sparkling water 啊，那个也很世俗的。所以你要搞到最后，我跟你讲，基督徒啊，搞到最后自己把自己勒死，你知道吧？这个不可以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也要思考啊？圣经里面、啊、万物都是上帝造的嘛，这是在新约教会就讲了嘛。对不对？当时你看人家还讨论一个更严肃的问题，祭偶像的物能不能吃，是不是？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里面嘛，保罗说万物都是神造的嘛，你凭信心吃嘛。但是如果说啊、有人啊、会绊倒他啊、我是臭豆腐别人不吃，那我就不要吃了，是不是？为了爱他啊，用这个就是圣经的原则啊，圣经的原则。所以他并不是讲的那么好像变成一刀切，没有这回事的、啊、所以这个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事工，我跟大家讲这些的观念、啊、都会影响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教会做一个事工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的观念都是两极化的时候，我也很坦白讲，教会很难推动、啊、总有人愿意做，总有人不愿意做，那不愿意做的人有的观念、啊、他不去调整的话、啊，基本教会也只能维持。可是教会一直维持现状的时候，弟兄姐妹又觉得教会好像没进步，可是忘了啊，教会能不能够进步，是我们每一个在教会的信徒，我们是其中的一个螺丝，了解我是吧？我们是其中一个螺丝啊，说不定教会不进步是因为我这个螺丝把它卡住了可是我们到头来还埋怨教会不进步啊，所以这个观念哈、啊，一定要从圣经的这个角度哈、啊，我们把自己 release 出来，回到圣经的里头啊。好， 好，那么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为了去传耶稣的福音啊，我们也用感恩的心去领受神在物质上的供应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讲的是，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包括身体啊，包括身体啊。所以旧约哈，这就是给大家一个观念，旧约的律法没有对物质生活列为世俗，完全没有。如果列为世俗，一句话就告诉你啊，这个什么东西啊，大家是这个粗茶淡饭就好了。反而在创世纪第九章，上帝把肉食给了挪亚跟他的后裔，所以我们人类可以吃肉。啊，这个是挪亚的时代啊，上帝跟挪亚之约告诉人类的。你看，原来是吃果子嘛，对不对？啊，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嘛。但是神顾念人身体的需要啊，就叫人去啊，允许人去吃肉类了啊。所以我们能够吃牛肉，吃这个猪肉啊，吃鸡肉，这是挪亚之约以后人就开始吃了啊。所以大家就理解到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看到啊，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爱我们啊，知道我们身体的需要哈。好，那么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哈，地上的生活，注意这一点也是属灵的，吃饭也是属灵的，但是吃饭也可以吃从不属灵啊，所以都可以啊。我跟黄牧师啊。我们大家都啊，还有几位同工在教会讲道属不属灵？没有人说不属灵。我说讲道也可以不属灵。你在讲台上啊，比如我张牧师讲道，我在讲台上把大家臭骂一顿，哎，那你说属灵不属灵，那也变成不属灵的，一样的。所以它完全是存乎你的动机，懂我是吧？动机啊，所以我们在中国去侍奉啊，有一些的同工。他没有受过比较好的训练，有时候有点情绪哈啊，他就会用这个审判性的口气啊，对着会众啊，就是因为你们怎么样，所以今天教会怎么样啊？那这个当然信徒听了也很难过啊，这个一样的，你说属灵不属灵啊？所以很多的东西啊，可以属灵，可以也变成不属灵啊，所以这个完全是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啊，圣经当中吃饭也可以吃的属灵，也可以吃的不属灵，对不对？亚当一吃就是不属灵，犯罪了嘛。啊，那么但以理就吃的很属灵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在我们的观念思想上啊，开始去改变。好，那么我们看哈啊，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的教会啊，基本哈、啊、受改革中的影响，教会的建筑物是以圣殿为主。我想这个都差不多啊。那么再加上有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教室还有餐厅啊，这个不是为路神华人教会预备的哈、啊。这个我讲义我原来就有的哈、啊，因为你们那边就是圣殿、餐厅，就是教室，对不对？不是为你们预备啊，这是很普遍的了啊，很普遍的。但是他的对象基本都是什么？基督徒，看到没有？啊，基督徒很少有一些的功能对不信主的跟慕道友，所以对年轻人更是没有吸引力。因为年轻人他不信耶稣，他一来除了主日崇拜，再来就是教室，又是听圣经，对不对？好不容易到餐厅吃饭的时候啊，这个也没有人去找他沟通啊，聊天啊，所以他们也觉得很 boring 啊，所以他们不愿意来哈、啊。所以我们。现在哈，这个是普世现象啊。教会给人的印象就是敬拜上帝、信耶稣的来的。比如你问那些不信主哦，那我不是基督徒，我去教会干嘛？这个观念了，这种观念很难突破的啊。那么主耶稣给教会的使命啊，是要支持宣教士往外国宣教，但是对本地本乡福音的工作啊，却是很少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整个的全世界啊是有城市化的趋向啊，人口都集中在城市，这个也是 Timothy Keller 他所提出来的，提摩太凯勒啊，他特别强调今天21世纪人类都是城市化啊，所以我们啊把过去啊18世纪19世纪宣教士提出的口号，你要到啊这个异民族异文化的当中宣教啊，当然现在还是有需要，不是没有需要 啊，但是经过了100年、200年啊，其实那个需要做一个调整了啊，因为我们更是需要到城市的当中啊，自己的本地本乡作为一个大本营啊，作为你宣教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基地啊。大家要知道，你支持远方宣教士去打仗的是宣教士，其实信徒也没什么感觉的，反正奉献交了教会，教会十一奉献就交给宣教机构，对不对？啊，最多就是为宣教士祷告。你也很难去动员整个教会啊去做宣教啊，因为大家就是有奉献有祷告就结束了。可是当你做本地宣教的时候不一样哦，你做本地宣教的时候是整个教会包括信徒啊，至少成熟的信徒都可以去参加这个侍奉的啊，所以这个完全不同哦，各位啊，大家去思考啊，一个只是把奉献给他们，只是为他们祷告啊，那一个就是全教会要啊付出代价啊，为了本地的人啊，这个我们自己的同胞在本地怎么样去信耶稣啊，我们要为他们来思考啊，来怎么去做啊。那么大家去看哈、啊，这也是我们发现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教会哈、啊，通常哈、啊、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用啊。那么其实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使用率非常低，不太高啊。那么教堂使用率低，甚至礼拜一到礼拜四很多教堂是关门的。所以我有一年台湾有那个大地震哈，我到这个台中那个应该是玉里那边哈啊，其实去的时候也不是五六日啊，教堂几乎都关的啊，根本进不去啊。那反而你去看台湾那些庙啊，很多的24小时都开的，很多庙都开的。大清早那些老人家他散步到庙的榕树下，他也不一定是去拜偶像，对不对？但是他就到庙的底下，他去啊、在榕树下休息，喝老人茶。所以你就会发现哈、哦、我们基督教在这个起跑线上其实已经输给人家了，坦白讲已经输了啊。所以你不要说你光顾邻舍，邻舍就是你家隔壁也不会进到教堂一步的啊。我想这个是很普遍的啊。所以我跟很多的教会去研讨这些，大家也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啊。现在教堂隔壁的是谁都搞不清楚啊。可能这些孩子一家里面有几个人啊，他们也从来不进教堂，因为他说我不是基督徒，我进教堂干嘛啊？哎，可是很怪哦，很多人就可以到庙的门口坐，很奇怪哦。他没有说我不是佛教徒，可是他可以到庙里去坐，因为很简单，庙给人家的感觉都是开放的啊，都是开的啊，是这样。所以我们对社区的影响力跟其他的宗教其实是影响力很低啦。啊，我们当中有香港的弟兄姐妹嘛啊，你看香港他们到处游山玩水的时候都是这个庙那个庙啊，人家那个观光团去登山去郊游啊，就算不是个佛教徒他也给你讲说啊，那边有一个庙啊，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我们那个全世界观光团除了欧洲以外有很少跟你讲说那边有个教堂可以去看一看，很少很少除非是200年的教堂啊，对不对？但是一般你看连个什么土地公什么小庙都有人会跟你讲那上面有一个庙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哦、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力哈、哦、在这个社区的里头哈、啊、其实说句实在话是非常弱啊，非常弱。再加上我们基督徒的观念，我们是进天国的啊，那一群人是不信耶稣的，准备被审判的。再加上如果有强烈的这种的观念的话，请问你我们怎么样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更难了，是不是啊？好，那么教堂没有其他的设备可以提供身体健康的操练啊，或是给非基督进入来使用啊。这个我不是叫你去改变圣殿啊，你教堂那个大堂是不能改变的。我不是跟大家讲大堂是不能变的嘛哈、啊、刚刚已经跟大家讲，就是假如你教会有地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观察到你的周遭邻舍2公里、3公里有这个需要。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讲一个很重要的 case， 我去在那个马来西亚 Stay One 啊，这个卫理公会它有20几间教会，它是一个大牧区，20几间教会啊。那么 我观察了那个 Stayone 那个城市，就没有一个像样的游泳池，因为马来西亚的那个建筑物那个 facility 都不是那么好，所以我建议他们哈、啊、做一个可以吸引年轻人的啊，能够来这里啊啊游泳啊。我们先不考虑安全问题啊，我说那是另一个问题啊。例如游泳啊啊，如果你觉得游泳池啊，我们不能做，那没有关系，可不可以做一个篮球场室内的啊，羽毛球场？啊，像这一类的，那我的学生在东马，我已经跟你们讲攀岩嘛，他告诉我他做攀岩嘛，哦，那攀岩肯定是年轻人来嘛，老人家30岁以上大概就不攀了，我估计啊，比较少了哈、啊。那像他这个攀岩，他一做的话，很多年轻人就进来了，啊，就像一个大网子一样，鱼都进来了，那就好办了啊。我们现在是想要出去钓鱼哦，那很困难的，各位，非常非常困难。而且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愿意出去钓鱼，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人进来，你就不怕。这就是我们要动脑筋啊！我们要设一个外邦人区，这个外邦人区跟我们的主日崇拜、圣殿啊，什么圣经教导、属灵的要分隔出来。了解我的意思哈、啊？要分隔啊！你不要整个 mix 啊！你一 mix， 问题又来了。所以我昨天就讲了。我们小组查经在家里头，其实是最容易影响引这个不信主的朋友来，啊，但是这些不信主的朋友一来，又是在听我们讲圣经，他也不懂圣经，然后他觉得很 boring， 是不是？如果我们在没有吃艾宴的话，那更 boring， 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呢，就问题来了。最后我们当然小组查经完以后，我们大家都会分组祷告啊，大家为教会祷告啊，那这些又不是基督徒，他觉得这是你们基督徒在做的事，不是我该来的，这个就很大的问题了啊！因为我们做这个圣经教导，基督徒该做的侍奉，这个是对的啊。但是对不是基督徒来讲哈、啊，你把他带进到这个 area 的时候，事实上对他们来讲，他们不会想来的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外邦人区啊，这个外邦人区啊，就是能够专门容纳这一批的朋友。啊，那么做法有点不一样啊，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的外邦人区非基督徒啊，可以提供他们一些需要的啊，达到社区的关怀跟传福音的双重功能啊，这个相当的重要啊。好，那么教会的功能应该回到伊甸园，因为神是供应灵魂体物质的神，所以目前的教会只能达到灵就是神的话语，魂就是少数的彼此关怀啊，这个只限于基督徒之间了啊。那么对于身体的部分其实也很少，昨天我们开玩笑嘛哈、啊，教会如果办那个有氧舞蹈好不好啊？当然就有人说不好，这也很正常，但是说办那个赞美操、健美操好不好啊？这赞美上帝的那个是老人家在跳的，哎，就很好所以同样动，只是一个慢一点，一个激烈一点，这会有不同的想法了、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操练啊，锻炼这个部分其实是施工比较少啊。那么同时，非信徒来到的教会，因为我们也没有提供这个外邦人区啊一些需要啊，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啊他。完全是跟基督徒在一起的话，他们是很不习惯啊啊，除非是真的是家庭有一些的需要哈、啊，那是比较少啊，大部分的人他是不会主动进来的啊。所以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图表啊，这个旧约外邦人院的设计的反思啊，那个外邦人院的反思啊，旧约哈、啊、在圣殿的墙内有门廊，围绕在圣殿是外院啊。在耶稣的时代，文士常常在这些的门廊之间去教导学生，还有辩论啊，就讲这个旧约了啊。新约的时代啊，这些的外邦人院呢，是商人跟兑换银钱也在这里摆摊子啊。这个昨天我们特别讲到了啊，这个资料我会整理会给你们的啊啊，你们先听啊。所以圣殿的本身是有基本是有 court of priests 啊，就是祭司院。啊，祭司院有基本有里到外，第二个是以色列院，以色列院里面有分成是男性进的啊，还有啊 court of women 啊女院，男院女院犹太人可以去的啊， 但是还有一个我们叫做 Court of Gentiles， 就是外邦人院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圣徒哈、啊，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基本在格局里头只有第一跟第二啊，我们没有第三啊，我们完全没有第三啊，因为我们的第三都是草地了啊，都是停车场了，对不对？啊，我们没有这种东西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外邦人院啊。这是外邦人院啊，不要讲外院比较好啊，因为讲外邦人院更清楚。外院有的时候大家会误会是圣殿区里面的外院啊。在最外面的就是外邦人院，这是圣殿围墙进去的最外层的区域。在耶稣洁净圣殿的记载，约翰福音2章14节啊，就是在外邦人院洁净圣殿啊。所以我们读那个约翰福音讲洁净圣殿，洁净圣殿其实不是在圣殿里头的，各位啊，可能我们没有特别注意，它是在外邦人院的那个 area 啊。那么祭司允许商人在圣殿的外邦人院做买卖，但是外邦人院也是圣殿的范围，用来给外邦人敬拜的地方啊，所以它也有一个范围给外邦人去啊，当他们想要去理解啊这个犹太教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啊，但是这个地方是比较 free 的啊，它没有那么多的啊这个好像戒律没有那么多啊，是这个地方啊。好，这就是我们昨天特别看的啊，这个外邦人院啊啊，那么真正的啊是祭司在这里啊，啊以色列人啊，他们有男的女的啊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叫做外邦人院啊。所以尽量不要讲外院，因为圣殿这里面有也有可以叫外院，外院跟外邦人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特别跟大家来啊分享一下。好，那么我就先暂时停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哈、啊？在大家先思考一两分钟啊，我把我书里面啊这个本来没有，我昨天讲了梵蒂冈天主教啊，他们对旧约的研究也是蛮厉害的啊。有一个叫做宗座，就是教皇哈、啊，他叫做宗座文化委员会啊，这个在梵蒂冈里面他有这个 committee 的啊。他对旧约的外邦人院的描写啊，我把它揭露下来，它是英文的啊，我把它翻成中文。他说这个外邦人院是人人可以进入的空间，无论犹太人、非犹太人，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无论是普通的百姓，受过律法啊。教育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都可以在这里聚集，同时有许多的拉比和律法的老师啊，就法利赛人啦 都可以准备听取一般的老百姓关于上帝的问题啊，并且以尊重的方式回应。这是外邦人和异教徒的一个院子，看到这很重要啊，这是外邦人和异教徒，我们欢迎他们来，对不对啊？我们就是怕他们不来。这个教会就有功能了嘛，对不对啊？那么在拉丁语的当中，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穿越并且啊停留的一个空间，无论文化语言、宗教、职业如啊是什么，都可以到这个聚会的地方。这是外邦人院，是为不信的人提供表达的空间，也为那些提出有关信仰问题成为一个管道。因为很多人他不信耶和华，不信独一的上帝，他到哪里去问呢？是不是他总要有个地方去跟这些犹太人去沟通嘛？所以就有一个外邦人员，所以外邦人员是成为像世界啊，这个他描写的非常好，外邦人员是成为世界向世界开放的一个 window 啊，所以他是多样性的啊，是令人惊艳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看哈，这是梵蒂冈啊，天主教他们的研究啊，我们必须承认哈，我们因为受改革宗的影响，我们其实在一般神学院都没有这种的教导啊，我相信是很少人有听到过啊。可是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哎，这个天主教真的，他们对这个旧约犹太人的这个研究哈、啊，也很值得我们参考一下。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教会的功能是什么？其实，第一个敬拜上帝，第二个来这边读圣经，圣徒彼此相爱，彼此交接啊，这都是使徒行传讲的。但是我们只是从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去看，那个只是对教会而言啊。但是如果你放到整本圣经去看的时候啊，教会应该还有一个大的部门，教会一个部门是为基督徒的啊， 教会另外还有一个大的部门是要向世界打开这个窗口，让很多的朋友到外邦人院啊，我们就可以带领他们，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讲到现在哈、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观念啊，让大家去理解哈、啊。我们下一堂哈 啊，先等一下给你们问问题。我们下一堂会讨论什么东西啊，我们可以去做啊。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 idea 给大家哈、啊。那是等一下我们才来谈。现在已经5:17了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一堂想要问的啊？也可以现在来问好不好啊？或者没有讲清楚的啊？
啊，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是的，
就是关于那个外院，你说外院是给外邦人敬拜。
外邦人院，你还是用外邦人院比较好、
哦、外邦人院、哎哦、OK， 那外邦人院既然是给这个也是给外邦人就是敬拜神的地方、嗯、那你如果是做买卖或者是他们做一些就是说给他们参加一些办举办活动，那这个怎么、哦、怎么个敬拜呢、
啊、这个哈，这个允许我后面再告诉大家好不好？允许我，你的问题很好，这是我后面要跟大家讲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传统教会，即使在教都非常注重啊本地宣教，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很直接的讲，就是在过去20-30年。
对不起哈，对不起，那个姓蔡弟兄是不是啊？稍微等一下，请大家把那个声音先关掉啊，请那个要问问题的人，那个是蔡弟兄还是什么？蔡弟兄啊，好，请讲啊。
呀，我就刚才讲就是传统教会，其实我们很多的在美国这边的华人教会。开始都是啊传统教会开始出身，啊那当然我们对当地的那个所谓的啊外邦人呢，我们都非常注重，所以呢教会的增长为什么在过去20年很快，主要就是因为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都还不信主，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啊，那所以我们这边大家我相信很多地方也是这样，特别是 campus 的那个啊教会呢，都非常注重带领很多人来信主。所以后来大家都在一起啊，那么大家一起就敬拜，所以也没有什么内院外院之分的呀。嗯，不晓得，我没讲清楚。
讲清楚了啊，非常好的问题啊。你说我们讲华人教会啊，你说我们华人教会有没有做？其实是有做啊，因为过去我们大家都知道，90年代我们在教会都做神州团契嘛，对不对啊？大家都很清楚啊。啊，因为很多从国内来的朋友啊，他们啊当时有这个需要哈、啊，因为在90年代来到美国的啊，确实很不容易啊，不论是经济方面啊，他们很多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在90年代几乎我们在北美的教会都会做啊所谓的神州团契啊，但是啊我们像我过去90年代在我们这边做的神州团契，通常都是由啊，一些人对国内中国大陆比较有认识的同工在负责啊，他是单独分出来的，他不会跟所有的小组放在一起，因为他们还不信耶稣啊，所以慢慢他信耶稣了以后，我们才把他送进到分区小组啊，很多是这样的哈、啊，所以刚刚这个问题很好，你说我们华人教会有没有做？有做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了。现在的问题是从国内来的，说良心话很多都是啊蛮富有的啦啊，那么经济情况也很好，所以你今天请他们来教会，他们也不一定来了。我觉得那个90年代的那个啊需要到今天好像并不是很明显的啊，是变成这个样啊，所以我们会在今天的华人美国教会华人教会里面会看到很多人是当时90年代信耶稣的啊，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我相信我们在 啊，路程华人教会也会有这样的背景的哈、啊，他们也都是上帝的恩典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如果再去找从国内中国大陆出来的啊，在这个啊，请他们来教会，他们不一定会来啊。所以现在的状况跟90年代真的差很多，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基本的经济情况都不差啊，很多是这样的啊，所以就变成教会好像从国内来的进到教会带信主的就那个人数其实是降的蛮低的，哎，是这样哈、啊，所以没关系，这都是好问题哈、啊，所以其实我们啊，我就跟大家讲，其实你说我们传统教会有没有这种概念，其实是有，但是没有把它从圣经的里头哈、啊，把它。讲清楚啊，其实我们是有做，不是没有做啊，但是那个是时代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后面的讨论很实际啊。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每一个城市所居住的环境有点不一样，需要的是什么？教会能不能做啊？这是后面我们要讨论的啊。好，谢谢啊，这个很好的问题啊。还有没有什么人有问题啊？就马可以把麦克风打开啊，来问一下啊。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可以的。
我是那个莱城教会的。谢谢教牧师。莱城教会，我们跟路程教会我们是邻居。对对对，我就看你这个哈，就是。这个非信徒群居，就是你讲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是在做这个的，没有问题，我们教会是做的不错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一个新堂就是那个多功能中心，我们可以说除了星期一 BSF 星期二的那个祷告会之外，我们教会星期三星期三星期四星期六星期天都有运动的，对吧？羽毛球，然后乒乓球，也没跳健美操，是完全是开放给非信徒区的。有这样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就是一直有点困惑，就这，牧师可以跟我们到时候分享一下。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把这种非信徒的这个活动，我们的传福音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哎，好，知道了。
对，
我后面的课程就是这个部分的。
对对对对，
你稍微再忍耐一下啊，
是
啊，因为刚刚
那怎么样把他们带来信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当然，
我们是做的，我们是做的，就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他们能够。
你们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了哈呀，要向你们看齐了哈。
我们教会做的不错，我们教会做的不错，我觉得。
好，我们后面哈会很实际的告诉大家，人来了怎么办？我那是后头要讨论的，好不好？
人来了，而且来了很长，晚了时间了。
你是姓吴是不是啊？
叫许秀。
哦，许秀哦 ，OK。那我跟你讲哈。有一些教会在做的我知道，但是你今天来上这个课前面是圣经的基础，
嗯，
你们教会我不知道一开始做的时候你在不在啊、哦、我是不清楚。
在，我昨天也来听了的。
OK， 不是，我很好，我是说你们教会做那个活动中心的时候，是不是一开始是不是大家都赞成还是有反对的声音？
好像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都还比较赞成。而且我们来的吧，一般都是慕道友，我们也有通过运动信主受洗的两三个也有，但是我们现在就不知道，因为有一些是平时不来教会，但是他愿意来运动。那有些我们 UK 的教授从来不会到教会，但是他愿意来跟我们一起跳健美操。
对了，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你要跟他们连，把他们慢慢的，又怕过头把他们吓跑了。
没关系，后面会告诉你答案啊。你这个问题是已经进到第二步了哈、
啊。
第一步，我们课程第一步是为那个你们教会可能那个是不是传统背景不是太深哈、啊？像我们有一些教会30年的，哇，那个传统背景很深的啊。所以你今天要开一个什么活动中心哈、
啊？
教会呢内部呢先思想准备啊，恐怕一年都搞不了的。
我们还好。
对，那是上帝的恩典了啊、哦！
对，
好，好，那就你的问题我知道，后面会解答。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大家不必客气啊、
哦。哎，张牧师，
是，
哎，我想，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都是说，要 信上帝的话，那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祷告，所以呢祷告上帝会工作，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就是说 要把祷告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假如我们祷告的话，那上帝就肯定把人带过来，这是我们一直来的祷告，那一直来的所谓这个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一个东西，所以就导致很多人就是说反而这个东西就不重要了，你去用这些东西来不重要，但是听过你的课程以后确实是，但这两个之中有什么就是说像你说的是一个平衡，是不是哪一个重要一点吗？就一定是要祷告，反正你祷告的话上帝会把人带来的，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也是被教育的，你觉得怎么样？
好，谢谢啊。对基督徒来讲，敬拜、祈祷、读经、团契，这是我们该做的，这个是圣经的核心价值啊，我们叫做普世教会核心价值。我们祷告把人带进来，这是我们该祷告，为万人的灵魂得救祷告嘛，对吧？为在上的君王祷告，这是正常的，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东西要注意了，我们祷告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行动，因为我们祷告完也要凭着信心相信上帝为我们预备，也是要有行动的。如果我们只是祷告相信神带来而可以不要有行动，其实大使命耶稣就不必讲了嘛，对不对？那大使命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去嘛，是不是？他讲的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行动。事实上在旧约的当中讲到这个普世宣教的时候啊，讲到出埃及记19:6，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大家研究旧约这个律法啊搬下来的时候，它其中有一大部分也是叫以色列人在生活的当中去恩待外邦人啊。因为我们前面有讲，我没有讲太多啊，我怕大家把它以为这是一个圣经课程啊，我就不愿意这样子啊。那么事实上他也是教导上帝的儿女在旧约啊，一个外邦人到你这里你要怎么去处理啊，其实旧约的宣教啊也有的，他是借着基督徒的生活点点滴滴去影响你周遭的人啊，你去恩待他，他就会来相信耶和华。所以旧约的献祭外邦人可以献祭哦，各位民数记里面有记录哦，13吧啊。旧约的献祭是犹太人可以，以色列人可以献啊，外邦人也可以献。所以旧约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啊他要来借透过啊犹太人啊以色列人这个选民啊，能够啊吸引啊万国万民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旧约上帝是借着选民以色列人，到了耶稣以后啊，就是今天是透过教会啊，其实功能都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很好啊，所以我们怎么做平衡啊，我刚刚讲一个重点了，圣殿的事做圣殿的事，我们该怎么祷告还是怎么祷告。但是呢啊，我们今天传统教会是祷告一定有，我们缺的是行动。那行动怎么做呢？有的人就会这就是刚刚所说的一个问题了啊，就是这个图表啦。有的人就认为只要我祷告了，反正上帝一定会把人带来，那基本就是越来越走到比较我们叫极端圣洁了，你知道吧啊。那有的教会比较平衡，我们有祷告，但是我们有一些事工，是不是啊？那这个事工是比较适合外邦人的还是不适合的，那每个教会做法不同啊。比如说我讲很简单，刚刚讲到90年代教会做这个神州团契，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做过，包括我在内啊，我们去带领那些从国内刚刚来的访问学者，我们去教他们这个开车，对不对？他们不会开车，我们教他们开车。我们带领他们去考驾照，连考驾照的车子都是我们自己的车，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行动啊。所以我们一方面祷告啊，二方面我们要有实际的一个行动，因为宣教就是讲行动嘛啊，宣教不只是为不只是祷告嘛啊，就像保罗去宣教，他也祷告啊，但是他也很实际的一脚步的往前走。啊，是这个样啊，所以这两个要平衡，啊，要平衡，啊，就是这样子哈、啊。所以我们祷告是一件事，应该祷告交托啊，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啊。所以不要忘了在马太福音第10，在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讲了一句蛮安慰大家的话哦。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十章啊，我来念给大家来听的啊。他就说了啊，第十章啊，第十节，他说你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跟拐杖。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就是告诉大家用平信心去出去做工了啊。后面就有趣了啊，你们到哪一个城村庄啊，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家里要请他的安。如果那一家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一家；如果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所以看到没有啊？去是我们的行动，交托也是我们的信心，对不对？它这里面包括信心的交托，包括实际的行为啊，在这个行为的当中它分两部分，如果人家接受的话，感谢赞美主，平安临到他家；如果这个家庭他不愿意接受，哎，平安临到我们，哇，我们全世界没有这么稳赚不赔的生意啊，找不到啊，这传福音是稳赚不赔啊。所以这个就是这里面讲的是很实际啊，是耶稣直接差派啊，一个是讲信心出去，第二个是讲你要去敲人家的门，要去寻找那些人啊。所以教会应该是很 balance， 懂我是吧啊，我们基督徒应该要信心祷告，交托给上帝啊，但是我们要凭信心出去为主做工啊。我想圣经这种教导非常多啊，就是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极端啦啊。有一些人有一些到极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就比较麻烦啊，变成这个样。
谢谢。
好，不客气啊。好啊，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啊？这等一下我们就休息一下再开始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詹姆斯，我有一个问题。
是的。
小组是教会的一部分。教会要突破。
是。
啊，小组也需要突破。那个牧师能不能有一点建议，就是在如何突破？
小组这个名称哈是比较麻烦啊，因为如果教会是福音为主，传统教会啊，跟真正灵恩教会讲的小组有点不一样啊，所以啊，我估计你讲的是我们传统教会里面有分一小组一小组，对不对啊？应该是这个背景啊。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小组本来就。最小组其中一个最好的功能就是带领人信耶稣，但是在我们传统教会，因为大家很看重 Bible study， 所以你会发现传统教会的小组基本上还是读经、祷告、唱诗啊，弟兄姐妹啊 fellowship 为主。这个是，但是我现在跟大家讲哈，如果你有机会，你比如说你到一些讲会名字就不方便了啦哈，你到一些比较走灵恩，真正是灵恩教会的这些的小组哈，我可以给你里面是没有 Bible study 的，完全几乎是非常非常少，因为他们只是来讲讲见证，只是讲讲啊工作压力很大啊，然后就去安慰那些那些新朋友，所以他不是把小组的程序当作是一个 Bible study。 可是各位，我们这些传统教会，我们的礼拜五小组聚会是什么？不就是 Bible study 吗？所以这个就是个问题，这个区别在这个地方啊，区别在这里啊，所以问题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教会讲小组它分成两个 system 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些灵恩的教会为什么它能够聚集一大堆人，因为它没有给你压力叫你 Bible study， 它会跟你讲你要 Bible study 请你到教会来，教会有专门的啊，第一个有牧师讲道你来听，第二个教会有专门训练那些啊你想要读什么书卷的啊，那你们真的有兴趣是到这里学，就像主日学一样的，他小组是不做这个的啊，因为他的功能不一样，他们把他的定义就是吸引那些朋友，所以灵恩教会的小组他非常容易去呼朋引伴啊，而且他们所讨论的哈，可能对我们传统教会认为都非常非常世俗，坦白跟大家讲啊，因为他们不会去讲圣经的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好像味道不太对啊，那等于我们传统教会不会这样做啊，所以我就你去分享一下两类型的小组哈、啊，那其实根据教会的背景是有点不一样，做法不同啊，是这样子。 好，那么我们这样好不好？休息十分钟啊，大家先不要下线，就摆在那里哈、啊。休息十分钟，我们再来，好不好？啊，牧师啊，这个在啊牧会里面啊，其实大家都会啊碰到这些的问题哈、啊，所以我也很盼望借着这个课程哈、啊，能够来预备哈、啊、整个教会啊这个弟兄姐妹啊大家的这个从圣经里面哈、啊、先有个突破哈、啊。好，我们就开始了哈。后面啊更实际了啊，后面这后半场就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啊，大家可以多一点的思考啊，我们一同做感恩祷告啊。天父，我们特别来感谢你啊，让我们啊借着这个课程啊，我们要思考啊，我们要回溯到啊这个教会的历史的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今天你借着改革中给我们有非常多好的属灵的教导。啊，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啊，能够在社区的福音的侍奉上啊，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你继续来恩待、施恩、祝福啊，你的教会，在你面前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刚刚讲了啊，刚刚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问题都非常好啊。其实一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信徒区。啊，敬拜啊，祷告啊，读经啊，团契哈、啊，你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啊。那么哪怕是一个小组啊，基本都是以这些啊作为教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个对不对？这个100%对啊，完全没问题啊。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少了一个功能啊，这个功能就是非信徒区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啊 ，the code of Gentiles 外邦人院。所以我很坦白跟大家讲哈、啊，如果今天有人在问我说，牧师，你觉得教会？应该要怎么去分，怎么去做的话，我会告诉他分两个 parts， 两个部门，一个是给基督徒的，一个是给非基督徒的。给基督徒的教导他啊，这个读经、祷告、敬拜啊。那给非基督徒的，就是教会要用绝大多数的力量啊，50% 是给基督徒的，50% 的力量是带人信耶稣啊。这样的教会可以不断的有新朋友啊进到上帝的家来信主啊。所以我其实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去看到这个传统教会的问题哈、啊，给我一个对教会去牧养的这个模式有一个改变啊。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的模式哈、啊，这个90年代啊，80年代，其实小组教会是80年代开始的了啊，在美国，然后90年到了新加坡啊，邝建雄是浸信会做这个小组教会哈、啊。那么你会发现80年代、90年代哈、啊，它其实主要讲的是一个教会的制度啊，只是制度的改变啊，传统教会变成小组教会啊，用小组长啊，这是制度的改变。啊，但是非常少去讨论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教会哈、啊、变成两个大的 department， 两个部门，一个是啊敬拜上帝的、读经祷告的啊，这个叫我们可以讲的为圣徒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啊去做大使命啊，那么这个部门呢，基本上呢啊，其实各个教会呢。有做不是没有做，但是那个他的这个部门哈、啊，只是其中教会事工的，只是一个部门罢了啊，参与的人也很少啊。如果你今天问我的话啊，我刚刚讲了，很多教会其实都有做，不是没有做，可是他只是在教会众多侍奉当中的只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有的根本就没有预算啊，然后让那些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自己去做。啊，这也是其中很多的事工做到最后会死掉的原因啊，因为人参与的人少，教会如果再没有用教会的力量去 support 的话，事实上事工不能够 keep longer 啊，这个等后面我们会讲到失败的原因哈、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一下啊。好，那么这个非信徒区呢啊，它主要是以本地的社区活动啊作为一个 center 啊，它的范围哈、啊，你可以范围到2公里、3公里都可以的啊。主要是吸引非信徒来教堂参与一些的啊非信徒的一些的活动啊，可以由教会全职的牧者同工负责管理，还有呼召教会的信徒啊来一起参与， 活动中心的侍奉啊，这个是这个就是鼓励信徒要大量参与的啊。比如说我们讲很简单的啊，我们在美国我们华人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啊。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大家有没有做过调查，就是说我们这些的 family 啊，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去学钢琴的占百分之多少啊？可能这个比例很高哦，可能有60%哦，70%哦，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哎，我们都这么干的话，哎，那社会上那更是这么做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个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有这些有恩赐的能够教导做钢琴的，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侍奉啊，让他们不要到社会上来教会嘛，是不是啊？那这是其中的 idea 啊，我就慢慢看后面我们来讨论了啊。来，现在开始了啊。所以这个非信徒的这个社区活动中心哈，这边只是个 suggestion 建议啊，不是你一定要开的啊。一个教会也不要开那么多，很坦白跟你们讲啊，因为第一个你的力量可能也不够大啊。像我们华人教会啊，200人以下的教会，你事工不能开一大堆的，开到一大堆大家也累死啊，不可以的哈。而且我们在圣殿的侍奉已经有很多人参与了啊，对于非信徒的这个部分啊，我们是要选择啊，大家是要思考哪一项对我这个城市，对我这个地区是最有效的啊，最有效的，这个是啊，这个就是各位要去讨论的了啊。但我现在教的时候我是什么都讲啊，让大家去知道啊。啊，室内篮球场啦，啊，美国东部如果是住在DC 纽约啊，如果他有地的话，纽泽西，我建议教会开一个室内的篮球场，因为那边冬天起码啊5个月啊也很冷啊，比较缺乏那种啊运动的地方啊。那么这个人大家可以到那边运动，也不必去外面花钱了啊。还有羽毛球场、乒乓球啊，特别是中国来的最喜欢打乒乓球啊。室内攀岩，如果你的教会够大的话，做一个啊这个攀岩的啊。不一定你要做啊，建议啊，大家可以思考思考。第二个是各类的才艺班，有音乐教导啊，刚刚我讲了啊，烹饪啊，是不是？那么插花啊，类似这一种的，是才艺方面的啊，当然也可能有教导小孩子年轻的舞蹈啊。我记得有很多这些从特别是从中国出来到美国啊，我们说不是猛龙不过江啊，很多杰出人才啊，真的啊，我们美国别的不多啊，人才是全世界最多的了啊，这些杰出人才都到我们美国来了啊。那么这些人才信了耶稣了，到教会啊，他可以贡献他的恩赐嘛，是不是啊？那么如果他是一个像我过去在瑞士就认识一个是带领中国这个应该叫世界杯啊，这个芭蕾舞啊，这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健身芭蕾舞啊，都是小孩子啊，20岁以下17、18岁的。我认识这个姐妹在瑞士，她是中国第一面世界杯金牌总教练。哇啊，很厉害吧各位啊。那像有这一种类似的，哎，他来教会啊，帮助大家，让年轻的孩子这边啊，那个叫什么柔软操还是什么啊，反正这一类的啊，那就是非常好，很多人他会把孩子带进来，虽然他不信耶稣他也会来的啊。还有年轻人的阅读中心呢，我们公文神学有一些毕业的校友啊，他们在纽约啊，纽约因为从纽约大家知道有50万、60万的福州人啊，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啊，甚至他做丈夫的要到外州去工作啊，那么所以蛮辛苦的。所以教会呢开荒的时候他们就做那个 after school 啊，就是孩子啊没有人看嘛啊，就来送到教会来啊，那他们也做得很成功，因为那个是信徒的需要，还有一些信徒会认识不信主的朋友，他们也同样有需要啊，这个就是把这个after school 啊，我们去弥补啊每一个这个社会里面所需要的这个部分啊。因为你如果去交给人家你要花钱啊，这个钱太贵了啊，这些移民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经济能力。第三个就是比较奢侈级的啦啊，游泳池啦，像大众派他有钱他有地 OK 那他人数又多啊，信徒都是上千上千的，那我就给你来一个大计划啊，你就好好做一个影响啊，我就鼓励他们，要做就做一个影响这个时代的事工，对不对？不要怕花钱，教会啊不怕花钱，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做影响这个时代的事工，带领这些年轻人来教会的话，那我们就成功了嘛，不怕的嘛，啊，西方圈要是到我们亚洲，凭什么会成功啊？就是很简单嘛，一个盖医院，一个做教育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嘛，啊，你们就是年轻人进来啊，我免费的教你，学校是免费的，在那边你就信耶稣了嘛。这个我们是可以从近代亚洲历史当中看得非常清楚的啊，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带领我们多少亚洲人不同的民族信主啊，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为主做大事哈，不要怕啊，因为要找到这个可以做的这个症结点。那么健身房啊，这个很多的年轻人喜欢要健身，对不对啊？如果教会有能力建造，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参加啊。那这个健身房呢，就是因为要看地区，有的地区因为不方便啊，治安不好，他们不愿意到外面去到健身房啊。如果你教会有这种设置的话，他宁愿来教会啊，因为教会会有人照顾，有人看嘛。啊，第五个是教育类的亲子班呢。特殊教育讲座啊这类的啊，特别是现在什么就过动儿啊这种，台湾那边叫特教啊特殊教育了啊，那么这些的过动儿啊、自闭症啊，现在其实比例蛮高的啊，啊，插花呀、烹饪呐 啊这前面有了烹饪哈、有氧舞蹈哈 啊室内自行车啊，有我去台湾有的时候看到那个他们有人想骑自行车哈。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街道车子很多嘛，我们 男孩子还 OK， 有的女孩子她就怕出交通事故，所以他们就去到健身房里面有那种自行车啊，那就有那种自行车选手啊教他们怎么骑自行车，都有这种班的啊，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嘛，一方面运动啊，二方面你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给他嘛其实那个自行车也没花多少钱。对不对其实都可以做的。老人简易身体健康检查量血压针灸义诊先讲啊，后头告诉大家怎么去做它有方法的啊。简易咖啡厅提供活动中心物质跟身体的需要因为你来这边运动你可能需要吃一点 cake 喝一点咖啡买一罐矿泉水这一类的好，那么这一类有牵涉到金钱的这个部分哈，怎么做啊？我去这个马来西亚 Stay One 哈，他们教会已经在开始做这一类的事工了哈。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们如果在这个里面要做这种有买咖啡的，比如说我一杯咖啡5块美金、4块美金我买个 cake 10块钱啊。那我说这个是有 business 了嘛，对不对那有 business 你们怎么处理因为他是大宗派嘛一般人家也不觉得怪怪的嘛那你教会怎么去做生意后来他们说，他说牧师我们是这样做，我们是教会有场地，我们把这个把这个 cafeteria 这个小摊位，我们就请教会的信徒，他是做这一行的，我们就包给他让他去做，他也是报税的，懂我是吧？因为他外面有一个咖啡厅他在这里面做一个 branch 等于这个业务就是包给自己教会的信徒去做了然后呢，这个钱他该报税，他要上税的那这个教会不管那么就是他在这里面有赚了多少钱，他奉献给教会就好了他们是这种方式，那教会就会避免这个有关这个法律税务的问题了其实这也是可以的嘛，完全没有问题就看大家怎么去思考但是就是教会不做生意就对了是这样。那么还有就是适合圣经范围的短期训练或培训，比如说家庭婚姻讲座健康讲座啦举办暑期青少年活动，特别像我们美国放假暑假一放3个月两个多月，马来西亚也是一样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这么多的大宗派，这么多的信徒，年轻人也很多，你们是不是可以办登山健行、野外露营篮球比赛是不是也都可以做嘛？ 那你不要只限基督徒嘛，啊，你这个是登山，你可以那些不信主的欢迎来嘛，啊，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从台湾来的嘛，啊，我想房牧师也知道，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台湾不是有那个救国团吗？每一年都有登山呐，啊，所以我那个北横、南横、中横，都是我大学走过的。啊，那个暑假反正大家闲着也是闲着啊，这个有人带到大山上，有吃的住的啊，然后也一个大队就上山了一个礼拜啊，很好啊，啊很好，他就分组嘛，对不对？分组里面有人带嘛，啊，吃的住的，大家都年轻人嘛，啊，所以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啊，所以我在马来西亚也说，你们这里青山绿水这么漂亮，你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些这一类的活动啊？但是要是教会来负责啊，教会要有这些的啊，愿意负责的这种的专家了啊，本身是也懂得爬山的。当然你不要去爬危险的山，爬那些都很安全的啊，因为这个安全有关系。我们在北美大家都知道是去滑雪，对不对？滑雪，我们这边教会滑雪有出过问题的，因为那些年轻人好动啊，就一不小心有重伤的啊，这个也是要很小心啊，所以我们尽量做那个危险性不高的运动啊，这一类的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这边列了非常的简单的十项啊，十项，你们先脑袋思考，我相信你们还有很多的 idea， 大家可以讨论啊。那我现在来啊，跟大家讲哈，啊，我们如果在教会哈，啊，有 50% 的力量，我们去发展这个社区活动的中心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去带领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啊，也有一个正当的一个活动啊，不会跑到社会上啊，沾染那些像中国有网吧啊，我在中国也教的啊，我就说中国这个整个的社会环境啊，其实是比较畸形的啊。那么大都会的生活，年轻人其实一不小心就跑网吧啊，那么家里有钱不是没有钱，可是教会要提供正常的干净的这些的活动给这些孩子，那这些父母其实很高兴的啊，他们会愿意把孩子送进来，就可以带领他们信耶稣嘛哈，啊。那么这个新非信徒社区活动中心呢，是我们华人教会啊比较缺的这一块。所以也造成我们对这个社区影响力不大，啊，所以我这边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啊，改革中带给我们的祝福是敬拜啊，敬虔的敬拜，这个部分是我们很得祝福，但是在宣扬福音影响社区方面其实是动力不足，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归回创世纪中伊甸园的计划的关顾系统，这是属于土地的部分啊，借此我们借着这个非信徒的活动的啊事工，教会的圣徒可以被动员发挥他的恩赐啊，有的人会弹钢琴的可以做钢琴老师啊，有的人懂篮球的可以大家都知道美国那个 NBA 那个篮球从小时候就有了，小孩子对不对，小学就有了嘛哈，那其实教会可以发展了 啊积极的去鼓励这些的弟兄姐妹积极参与教会的这类的侍奉啊，不一定每个人都是上来要讲道的了啊，那讲道的侍奉，查经要查经的侍奉，但是有些弟兄姐妹上帝就是给他天生就是很会带这个打篮球的，是不是你就让他去发挥吗啊，去做一个教练吗 coach 吗，没问题的，侍奉再也不是我们这些全职侍奉者的啊责任，而且是每一个圣徒啊，按着他的恩赐都能够去发挥啊，而有人会做咖啡的就去帮忙泡咖啡嘛啊，所以年轻的这个全职的传道人，这我刚刚讲了，我也为很多的神学那些年轻的传道人，特别在亚洲啊，这个比较针对亚洲，他们可以被委托来负责这些年轻人的事工，带领他们啊各项的活动，然后呢，他们可以跟他们打在一起完成一片啊，因为他的年龄都差不多啊，比较容易带啊，让他们去带，慢慢慢慢他们也年纪大了，他们慢慢从这些的活动当中带了一些人信耶稣进到教会，以后他再年纪再大一点，30多岁40岁，这一批人就是由他来负责牧养啊，所以我想的是一套整套的东西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哈，刚刚有啊这个问啊这个事工哈，很多教会做事工，我知道，我去很多教会去分享 享这些的时候，反正说牧师我们做过不是没做，你讲的我们基本上哈有概念啊。但是圣经的这个部分他们是从这边学、啊、他才知道哦，这个其实是圣经有教导可以做，但是他说我们做会失败啊，失败的是什么呢？这里面就有几个很重要的，他们一讲说有做过然后说做失败，我就会问他们你们到底怎么做啊？我先跟你们讲一个例子，我在东马一间教会他们有做，一做做了一年多还蛮成功的。他做什么？做那个 after school， 因为他发现那边的年轻的小孩子哈，因为很这个程度不好、父母也很忙，所以他们在教会，他们是这样两个姐妹，他们背景是老师 teacher、他们在教会跟教会同工说我们有负担要来帮助这个社区的孩子、教会也同意了，他们就很忙哦啊。那这两个姐妹呢，又去教课，又要去招生啊，又要预备教材啊，什么都是他们做啊。然后呢，教会做嘛，也不收钱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买为小孩子买这个买那个都是自己出钱啊。他们其实前面那一年半，他说做得非常好，很多孩子来但是他说牧师哈，我们到最后没办法做，为什么？第一个人手不够。我说当然啦，你从开始到尾巴都是你们两个人一脚踢，你教会其他的执事同工没有人来参加，一开始两个人，结束也是两个人，当然久了以后就不行了，因为你要打长期的战，你只是靠这两个爱心的姐妹不可以的。我说第二个，你们做这种事工是需要花钱，教会没有预算给你，这也不可以。对不对啊？我说第三个很重要，我就问他们了，孩子来这里你除了教他以外你们有没有家庭探访？我说教孩子是一件事哦，我就发现很多人做这个社区福音的这种工作哈，他就是把我教你钢琴教完我就回家了，其实很多人观念搞错了，我们只是借着这一些的来认识这个家庭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事后请他们去喝咖啡，事后去他的家里去探访，事后去来一个这个跟父母哈、有一个沟通。如果你是做小孩的话，你跟他讲你的孩子，我现在教你哈，你请家长来到这个非信徒活动中心，一般的家长都会来的，因为你在照顾他们，所以在这个我们湾区这里哈，我这个课二月还三月哈。还教嘛，在这个长老会我就跟大家讲了哈，到最后我们讨论，他说我们有一个长青学院，哇，我一听他们都没告诉我教会有长青学院，所以他们几个同工听哈，听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才告诉我，我才知道哈，我也不知道啊。后来他们就说我们做了几年没有人信耶稣啊，后来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做，他们说我们就是开课程，开完就一起招生。我说对不起哈，你教会哈不是这种学校，你只是借着这个方式去跟他们做朋友。我说我就问他们几个问题了，我说你有没有去教完以后去邀请他们出来喝咖啡，去邀请他们私底下跟他们有很好的沟通，他们都不做，他们只是请老师来上来教一堂教两堂课，然后大家就回家了，对不对？我说你这种就变成什么，你这个真是变成社会服务了。我们教会做这个是要带人信耶稣的啊，其实后面更重要，后面比你前面的那个带的事工还重要，后面就是要私底下跟他做朋友啊。如果你今天不去做这个工作，他反正钢琴弹完他就回家了，对不对？跟我也没关系，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只是想要学钢琴嘛啊。但是如果你跟他交朋友的话，那么慢慢他会他们这些心中里面有一些的话把你当做好朋友的时候，那个就不一样，对不对？你就比较容易去讲耶稣的事情。所以这也是刚刚各位去问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教会办了这么多，为什么没很难带领他们信耶稣，好像很难开口哈？我跟大家讲，难开口的原因是他们的动机来教会只是想学东西，学完东西就跑掉了，然后我们这些的团队同工 我们没有一套很好的策划啊，我们去私底下邀请他出来啊吃牛肉面，出来话家常啊，我们没有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教会的事工只是他来了以后做完就走，这是我们失败最主要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很重要啊，教会如果没有全力的支持，只靠几个有负担的同工举办，长期下来大家疲乏，那么基本上也做不了啊。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啊，这边讲的教会没有实行编组，这是大问题啊。为什么要编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打篮球啊，两边打篮球两边斗牛啊，我们以前年轻斗牛嘛啊，大家来练篮球，你比如说来了十个人，你要怎么做啊？如果你这十个人都是不信耶稣的话，我跟你讲啊，你带他也没用，你不可以这样做的。你应该在十个人里面至少找三个到四个，甚至可以找到五个是基督徒的话，跟那个不信主的掺在一起，懂我是吧？要掺在一起。如果你不掺在一起的话，你非常难去带领他们的，因为你是一对十，你不可能的啊。但是如果你掺在一起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五个有六个是不信主的，有四个到五个是信主的啊，这一组大家都在那边玩篮球，玩的就跟朋友了嘛啊，打完球以后就出去喝咖啡了嘛，喝水了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出去，都是年轻人嘛，就可以变成一个 group， 懂我是吧？一个 group， 这个 group 上面是有个人带领的啊，这可能是年轻的传道人或是教会的一个啊，在这个打篮球方面有恩赐的啊。但是事实上，如果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啊，这些人都要训练的啊，这些基督徒啊，比如说这五个人啊，我要参加这个篮球队啊，那么我要分组分进去了以后啊，那么他们要知道你不是只是在跟他打篮球，更重要的是背后你要跟他做朋友啊，然后常常跟他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啊出去吃饭聊天，熟了以后呢啊，慢慢去看状况，然后可以私底下去谈谈信仰的问题啊。大家要把这个啊问题抓回来的时候呢，然后看看这里面啊，比如说有五个不信主的，这五个里面有一个两个是比较 ready 的啊，比较可以的啊，那么我们就好好为这两个人祷告，另外有三个人可能心比较硬，还时候不到啊，那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他已经来教会，他对教会不陌生啊，达到了一个预工的功能啊。所以到最后你要去带人信耶稣怎么带啊，应该是找这些好朋友啊，这些基督徒啊，不要一个人带三个不信主的啊，然后要求他们信耶稣是很困难，最好是三个基督徒带一个人啊，去餐厅吃个饭啊，三对一比较容易啊，因为我过去都做过这个事工啊，怎么样带人家在吃饭的时候去传福音都要训练的啊，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哈，教会是这样了，你只要在非信徒活动中心慢慢慢慢有人信耶稣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讲，全教会都会支持的，没有人会不支持的啊。主要就是说什么，我们投下了心力了，可是一年两年三年没有人信耶稣，这个时候哎，教会就觉得说我们心力花了这么多果效没有，很多人就会说那我们就不要做了，他主要的问题在这里啊。那么我个人哈，我分享一下我个人在1993年哈，我在房牧师那时候，我们学校是在那个伯克莱嘛啊，我们93年在伯克莱，我跟几个同学我们在那边开教会哈，其实开来开去前面几个月就是十个人不到，因为全部都是神学生嘛啊，后来我们在街上看到有一群访问学者啊，我们就跟他们去接触了啊。那么这个访问学者呢，你叫他礼拜天来教会他是不来的，因为他们经济很困难，他们要打工啊，他不来。那后来我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开会我就是说我们教他们电脑，这是他的需要，他因为过去在90年代那些的学者访问学者是不懂电脑的，所以我就在教会提出一个开电脑班，我们教他们电脑。好，同工都同意，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 notebook 都没有，我们就是那个大的桌上型电脑啊，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搬到教会去。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跟那些 访问学者说哈，你来美国哈，如果要待得久的话，你最好学电脑。你不学电脑，在美国你待不下去的啊，因为各个行业都是用电脑。哎，他们很乐意学哦，我说是免费的嘛，啊，所以礼拜天下午两点开电脑班，两个小时，啊，三个月一起。注意哦，啊，等一下我要讲重点了。你会失败的原因是做一次性的，教会做这种一次性的，通常是啊，爱心是有，国校没有。什么叫一次性的啊？给你量量血压啊，这个一年就一次性啊，大家忙得半死，人都来了，这种叫一次性啊。春节啊，来个联欢晚会，吃饱喝足了，啪，人都跑光了，也没有人信耶稣，这个就一次性。这个我相信很多教会都做过，但是果效很小，因为大家只是来凑热闹。所以我跟大家讲，做这个活动中心的时候啊，你不能做短期的。我不做短期的，我要做长期的，通常是三个月一起，主要是跟他做朋友。那我做这个电脑班我怎么做哈？我第一个月啊，我们就是真的教电脑啊，中间有15分钟跟他们讲讲信仰，有没有上帝啊，对不对？那么第一个月大家都彼此认识嘛，认识以后第二个月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现在两点钟来，12点钟教会有吃饭，有爱宴，反正你们也要吃饭，对不对？你给我12点钟来教会吃饭。哎，我告诉你哈，真的有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很好啊，大家就在一面吃饭一面聊嘛哈，慢慢他们也认识教会是怎么回事了。到了第三个月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跟那些吃饭的人说了啊，你们再早两小时来，因为10点钟我们有主日崇拜啊，这个日子还很长，大家也轻松一点，听听上帝的话。真的有人来。所以我跟大家讲，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啊，然后从一群人啊，会变成有一部分人有负担，再有一部分的人是真的愿意来听主日崇拜啊。我们当时是用这个方法在那个伯克莱把教会建立啊，那个教会现在还在，叫伯克莱基督福音教会啊。这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在花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教会就建立了。其实你说我们用什么方法？我们教会人很少，我们当时是神学生。哪里有时间出去外面传福音？没有的，我们是把人招进来啊，我们来动脑筋的啊，上帝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啊啊。
张牧师，你的信号好完全断了。
上帝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现在网络不太稳定啊，所以稍微会声音可能有点问题啊。所以这些的新朋友。等一下，现在声音可以了哈，现在声音可以啊，
回来了。
OK 哈，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当时我们在三个月的当中啊，带了一些人信耶稣，我们做了两期啊，两期电脑班哈，两期电脑班以后呢，教会就有20多个人了，30个人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在这个做这个电脑班的一个经验啊，让大家来知道一下啊。所以做这个事工一定要有一个期限，不要短期做。我建议大家不要做这个，你做短期没有果效的，你事工做一堆也没有用的啊。你都是短期就是个爱心，做完就没有人信耶稣。那么长期下来的时候呢，哎，教会同工就觉得说花了这么多力量，果效没有，大家就反对了。那么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哈，我去这个 Stay One 哈，就是讲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卫理公会哈，我每一年都去一次哈。他们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礼拜二的傍晚5点多钟 会有将近100个人哦，哇，很庞大哦，在那个教会的那个棚的底下哈、啊，因为它上面是那个 building， 它刚好有一个上面不晒太阳的哈、啊，就在那个广场哈、啊，上面是有遮的，100多人在那边干什么呢？弟兄姐妹们，他们在那边跳有氧舞蹈，啊，当然是光天化日啦，有人带了哈、啊，也不是乱七八糟的了哈、啊，那。我后来就问这个牧师，我当时以为是他教会的施工，我说，哎，牧师哈，我看来几次你们都有这个有氧舞蹈啊，请问你是教会的施工还是啊怎么，你们怎么开始的？我很好奇嘛，哈，因为他卫理公会嘛，那么传统的教会怎么会搞一堆人在那边跳有氧舞蹈呢？啊，哦，他说牧师你误会了，这个是外面的人啊，因为想要跳有氧舞蹈。但是人很多找不到那么好的场地，所以就看到教会底下有一个不晒太阳的地方，他们跟教会来借场地啊。那我就问啦、啊，我说刚刚借场地的时候有没有人反对，他说有很多教会的老执事啊，年纪大的执事他们反对啊，我说也挺正常的了哈、啊、那我说又什么，为什么最后又可以跳了呢？他说后来他们也想一想，这个又不是教会的施工，只是外邦人，他们需要有个地方嘛，想来借嘛，不借好像也不太好，就算了啊，就变成这个样了。那我说那你们教会场地也借人家了，你们有没有想到在这里面发展福音施工啊？他说我们脑袋没有想啊，多久了，几年了，3-4年了，在那边那100人借他的教会跳有氧舞蹈跳了3年，教会只是借场地啊。后来我跟他们分享这些课程了、啊，我说你们哈、啊，很可惜，100个人已经进到你教堂院子里头了。我说你们应该当时哈、啊、就接下来，然后由教会的年轻人负责，然后号召教会的能够跳有氧舞蹈的年轻人全部进去，全部给他分组。我告诉你哈、啊。你放心，一开始一定有人反对，但是只要有人信耶稣受洗，我给你们保证，全教会都说这是好事工。哎，我们基督徒就是这么奇怪的，啊，保证的，因为很简单嘛，这有氧舞蹈又不是3更半夜跳，对不对？又不是那个卡拉 OK， 又不是那个 pub， 对不对？他们就是很简单，就是1个小时就结束了嘛，啊，那他因为都是年轻人，说他要激烈一点。哎，但是他礼拜一什么？礼拜一就是赞美操啊，50岁以上的年长的在那边慢慢跳，慢慢跳啊，就是赞美操，放的是圣乐啊，诗歌。礼拜一是赞美操，礼拜二是给年轻的有氧舞蹈。哎，你看，所以我是侍奉哈、啊，上帝也带领我东看西看哈、啊，所以我跟这个教会说，我说其实你们啊，观念上也要改变啊，因为赞美操。是教会在办，可以，那为什么有氧舞蹈不可以？大家年龄不同嘛，对不对？而且这里面是公开的啊，是大白天在跳，1个小时以后就结束了，也不是3更半夜、哦、所以根本没有那些啊不良的事情啊，因为这些人都是下了班的，想运动流流汗啊，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可以借着这个需要啊，我们可以把基督徒年轻的基督徒。都参进去啊！你100人，我参30个人基督徒进去，我给你分组啊，10个人1组，里面起码3个4个是基督徒啊。然后你们这个小组呢，就是跳完以后，大家可以去吃饭，可以喝咖啡啊啊！我3个月1起啊，我3个月1起，我就慢慢给你弄啊，然后做朋友，带他们信耶稣。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就是我去看他们这些失败的经验啊，我们要提出来去讨论。啊，是这个样。
张老师，我有个问题。
好的，
就是像这种外面的活动来接场地，他们还是借是吧？没有收人家费用。
哦 ，OK， 因为人家卫理公会很有钱，所以就算了，收你钱多你也付不起。OK， 收你一点钱还要被人家骂，所以他们就算了，我就给你用就好了。他卫理公会很有钱的，我已经讲了。
对，那如果要是我们这样子，人家找我们借，我们还大部分时候可能还不会同意白借，还要收一些费用，一收费用可能就没有人来借了。
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哈，我们不是鼓励你，我们现在教的这个东西哈，第一个要注意原则，我不是跟大家讲做一次性的， 啊，做意识性的我们不必做，我跟你讲没果效。你要，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要带人信耶稣，这是最终的核心价值在这里啊。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是他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事工啊，在教会的啊圣经范围里面都是正常的，哎，教会可以出来做啊，反正有人要来做嘛，要来嘛，对不对？我们现成一批人，你也不必招生了，就已经有班底了。那但是问题是，教会要有主导权，这个主导权就是教会派负责同工，然后我们也号召我们基督徒参进去。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嘛，大陆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掺沙子嘛，对不对？你都不去掺沙子，然后你就是让他们跳完了，运动完了，小孩子教完了就回家了，那你就是个爱心嘛，那到最后还是没有人信耶稣嘛，这个不可以的啊，这种叫没有果效的侍奉，力量出了没果效，其实是我不很建议的啊，是这样子哈、啊。但是当我们看到果效的时候，我相信教会非常同心的。非常同情，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吸引很多人信耶稣。好，那么我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哈，现在6:26啊，我是6:26了哈，你们8:26，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啊？好，房啊，你的声音没有声音啊？房牧师声音要开啊，有了，嗯。
对不起啊，我补充1分钟哈，就是这个。教会呢，如果可能的话，我是建议尽量不要收费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因为你是要为主得人嘛，你先要有这个为主得人、救人灵魂的观念在先，那么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你就不要去谈钱，你是宁可把这个场地借给他，那么来的人，我学习的就是你要换位思考嘛，你要想到。如果我是外面想要借你的场地，他会就 feel 说，哦，你教会很有爱心，他 feel comfortable。等到最后，他可能说，哦，不好意思，我用了你这样久，我可以奉献一点嘛，啊，那个反而是一个成功的事情。我在德州的时候，我们开这个，这个访问学者团体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礼拜五呢，全部请他们吃饭 ，OK， 而且都是做的很合口味的华人的 ，OK。那个时候也是神恩典，因为我们执事会主席就是跟我有同样的看见，我们就说没有关系，这一点小钱嘛，吃饭能吃了多少钱呢？你要，我们需要理解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愿意来你就要感谢神了，你今天就像张牧师说的一样嘛，你请他吃他都不愿意来了，对不对？你今天如果我能请人家吃饭，我请你吃十顿饭，你如果愿意听福音，我都高兴得不得了嘛。所以你不要把那个讲的难听一点，不要把那个小钱放在面前，教会不是 business， 你不差这个钱，你就是很大方说没有关系，我们欢迎你来，但是你可以跟他慢慢的交朋友嘛， OK。 后来那些访问学者到后来他们自己愿意来奉献给教会，说哦，他们觉得说哦，吃了教会一年了， OK， 他们走的时候还有人奉献很多人民币啊，OK， 然后自动跑来帮忙洗碗啊，我觉得那个就对了。你不要一开始要求他要求这，你是教会嘛，你不是 business。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一个为主得人的一个观念的话呢，你就很多事情就是像张牧师讲，你永远是一个俗世的观念全部卡住，难怪教会不能够成长嘛。你就先投资嘛，你就是预工嘛，你怎么样在这个里面把人一步一步的有计划的把跟他们做朋友，建立很好的关系，关心他们的家庭孩子，哎，那他来100个人，他可能有30个人就进到小组，就进到教会里面来了，那个比你请他吃多少饭拿多少钱还要宝贝嘛。所以教会的这个领袖们一定需要有这个看见，你没有这个看见的话，对不起啊，难怪很多的教会10个教会有8个教会起不来嘛，他没有办法，他很多的事情全部卡住，大的小的全部卡住。那么、这个牧师难为，对不对？牧师他为了要就是说哦合一，他就什么都不做嘛，我们就你好我好等应奉辞了。对，牧师稍微想做的话，那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势力，那你说他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就是很多教会他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成长，全部卡在他原来固有的观念，他没有办法去突破。 啊，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
嗯嗯，非常好啊。好，还有没有什么要啊发出一些问题啊？
詹姆斯，我还有一个问题呀，
是，
就是关于那个小组教会啊的事。
是，
在传统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啊也有小组教会，其实大部分的都是所谓的团契，越人
对啊，对了，嗯，
是的呀。然后，但是呢，在比较灵恩的话，他们是发展所谓的啊小组细胞教会。
对，
那么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说华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假如那个小组的话啊，大家不是很熟或者。大家又不愿意讲话，所以这个小组很多时候就做不起来。因为我们在90年代的后期或者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请了那个林良堂啊，在 LA 的陈志荣牧师，他们那个教会也是成长很快，那时候我们就请他来，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所谓细胞小组，那么我们 也就跟他做，就做不了几个，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后来就慢慢的就好像不是所谓的细胞小组教会。For example， 他们有的是相当长得相当快，但是呢，他们又不愿意分开，大家都想还是聚在一起，所以一直就一直扩到2、3、4个人啊在一组里头，然后后来变成一种小组教会。那么有的是小小的，但是呢，他们的分享很好，所以他们可以也慢慢增长，而让他们再分化，变成两个小组，三佛陀教母 like this。那问题就出在就是说，那么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小组教会真正的所谓小组才能真正的可以share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问题就是说，刚才我讲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大家华人都不愿意讲话。所以说带在这个小组组长一定要很会跟讲话，很会跟他们勾起问题，能引起他们发言。但是呢，很多时候这样的小组慢慢的就变成怎么样？变成查经小组，就是刚才对，就是这样。因为就变不来了呀。虽然我们有一点这训练，那当然还是不够，就是。不过就是说。现在以后假如真的要发展这方面的话，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些 regulation， 教会我们就大家要 follow 这样的一个 rule 啊，有一个中央厨房 ，OK， 那么每个小组都稍微一样，然后大家会好好讨论啊，有的生活上讨论完之后呢，他们可以彼此关怀。当然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做好，所以呢后来大家这些人后来慢慢也不来了，
好的，主要哈有一个大的问题啊，因为传统教会的背景啊，去学灵恩教会的啊这个模式哈，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DNA 不一样，因为传统教会的信徒哈，你给他改成灵恩的小组的模式哈，他们会发现哈，我来就是要听上帝的话，所以你又搞得那么活泼，神的话又降低，所以很多那些老信徒也不高兴，所以这都是很难的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图表哈，就是说啊，这边他就越这边就是越愿意属灵啊，越往这边跑就是越愿意用那些世俗的方法。啊，那怎么办呢？啊，刚这是好问题。其实在整个做的过程当中，不要每次都是室内的。应该是把这些不熟的时候要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啊，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办一个野外的烤肉啊，敬拜啊，啊，我以前都办过啊。那么啊，让不熟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可以在这个活动的当中，大家可以自由交通，因为你毕竟在室内去办的时候啊，你要靠一个人在那边带，那很多人他。你知道来美国90年代很多的学者都是不讲话的 ,OK? 那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打成一片呢啊，最好就是我们办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带他们去附近的公园烤肉啊，郊游啊，轻松一点啊。我以前是三个月办一次的好处是弟兄姐妹就慢慢就熟了啊，那个就是他们不信主的也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啊，那这个是需要花时间，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讲的哈，坦白讲，我是比较偏重在这个教会带年轻人的部分啊，比较偏重在这个啊，为什么呢哈？我不是说老人家我们不要带信徒，不是的哈，老人家有一个东西我刚刚没有讲 啊，这个老人家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以前哈、啊，建议教会办那个教导怎么用手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都是手机世界啊，有些弟兄姐妹，不要讲说不信主的朋友啦，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年长的有的连手机都还不会用，是不是？我们就开三个月一期，一个礼拜一次，然后欢迎外面的那些年长的 senior 的啊，他们过来学。啊，那么也是三个月，那就可以跟年长的慢慢来嘛。老人家的特性就是学了明天就忘嘛，是不是？一学就可以学三个月，啊，是这样慢慢来。那你要有时间，但这就是年轻人可以教的啊，也基督徒也可以啊放在里面。主要哈，我跟大家讲一个 point 就是做朋友。你就算是小组哈，你如果没有大家去跟这一群人做朋友，好像是谈天谈心理的事情的时候，基本上你用任何模式你都很难带他信耶稣。其实我发现主要就是跟他做朋友啊，他把心里的话，把他家里的困难啊，把他里面的想法都能讲出来，那差不多了。你跟他去谈耶稣，他基本都可以，因为他接受你就会接受你讲的，就这么简单。嗯，他不接受就是因为他对我们不熟，那我们基督徒又不去讲话的话，他又更不熟，那这个很尴尬。你只是靠一个人两个人带那个场面不会持久的，所以我比较建议就是说你要办一些户外活动啊，这个很重要啊。户外活动你就是郊游嘛，啊，这个烤肉嘛，去钓鱼也行嘛，就看看你那边有什么比较安全的这个的啊 facility 啊，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户外环境啊，主要是这个了啊，交朋友才是 point 啊，办活动是媒介，交朋友才是 point。能够交成朋友，心里的话讲出来了啊，那下一步就容易了，至少不信耶稣他也不会反对你啊。这个就教会就是成功的一半啊，是这样子的。好
。那阿里刚刚啊，我再补充一下，刚刚谈的就是说你要办很多的活动，大家交成朋友。其实我们在来城有一组呢，他叫做很好的朋友，甚至他的关系呢比好像跟我们弟兄姊妹还要关系还要好。但是问题就是说，十几年来只有一个人信主，其他人怎么带都带不来。我们有牧师的参与帮忙，各个每次都是这样，每两三人我们有牧师来，我们请他们也来帮忙。结果这一组就始终大家可以成为朋友，但是他不愿意到教会来，他就是不愿意来。
OK， 好，这个是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症结。所以参与这个非信徒社区活动的弟兄姐妹
okay.
说句实在话，他们要有一点 training， 他要知道他在干什么啊。那如果你只是放他们去做，他们也不知道要传福音，他们也不知道要把这些人要带到教会的主日崇拜的话，基本上哈，小组教会它其中的一个危机就在这里，他们壮大了以后就会跟主堂说再见，啊，圣经有没有记录？有的，约书亚记第一章就是这样，两个半支派不必过约旦河，啊，说良心话了，你们要打你们九个半支派去，我们两个半支派反正土地都有了，哎，约书亚怎么做？约书亚说我们一定要年轻的人都要一起过河去打仗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一定所有参与这个非信徒社区活动中心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基本是啊不是自己发展自己的，我们是要把人啊最终的目的是要带信耶稣，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开那什么职业训练班，都不是的，只是借着这个环境啊认识朋友带信耶稣啊，最终要带到主日崇拜里头来。所以刚刚去分享的啊，我大概知道主要的问题是那些弟兄姐妹他本身没有这个概念啊，所以你就会产生这种问题，然后到最后变成说跟教会又是教会，好像又不属教会，这种关系都搞不清楚，那基本就是弟兄姐妹本身去带的人的问题了啊，是这个样啊。
张牧师，我是燕怡美，我有问题想要请问一下。
好的，请问。
那个你刚才讲的说外邦人的愿我都明白，但是我想要问你一下，哪里有 fine line， 就是说有一个不会越界。我要提出来的是因为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在圣殿中他发脾气，他 他说我的殿并成为祷告的殿，你们确实他成为贼窝了。所以我的问题是说，当我们办这些社区活动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我们的 fine line？ 那我要给你讲一些例子 ，OK， 就是从前教会发生的例子。比如说从前，我们教会会欢迎一些小孩子，比如说学校有 fundraiser， 或是要什么东西，比如说他们要 fundraiser 啊，参加一些 activity 啊，或是 fundraiser 什么东西的时候，早期的时候我们教会允许，后来呢就不允许了。后来比如说像，或者是说从前我们教会为了要募款，就是有人做面包在教会义卖。All right， 然后来义卖，然后那些钱去捐，后来也是有人说不行了。然后呢，像我们教会有些人可以想说，哇，我为了要吸引社区的人，让他知道说我们教会很多人有。那有些人卖保险，有些人卖房子。
嗯。
那我请问一下，到底 fine line 在哪里？
我告诉你哈，目的很简单。第一个，你这些收来的奉献款是不是根据教会执事会同意通过要做的社区活动中心，这个钱不是啊，不是个人觉得某人有需要，我就用了教会这个场地，然后去发展，这是不可以的。那应该就是说，应该要啊，教会去看到有一些社会的需要，教会执事会通过了，然后呢，教会来推动啊，教会去推动的时候，第一个要经过教会同意的啊，那才有这个权柄去做的。第二个，那个奉献的钱是要经过教会的账户的，不是自己收了以后就跑出去奉献的。所以这一种，这是他所以之乱，就是乱在说我有负担啊，那个人说那个人有负担，所以搞到最后的是教会没权柄，每个人权柄都很大。那你说教会最后怎么办？教会最后就告诉你所有的不可做，最简单，他就变成这个结局了啊。所以啊，基本上你说那个线怎么画，就是你今天的这个奉献，请问你是社会救济还是为了传福音？如果你是为了传福音，什么都好办。如果你只是社会救济，你个人有负担，你自己去救济没关系啊，因为教会说良心话，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做社会救济，但是教会执事会通过的，我们就可以一起做。所以你必须就是大家去做这些的时候，一定是透过教会正常的运作，大家同意去做的才可以。所以我刚刚讲啊，我刚刚其实例子里面已经隐藏，就是刚刚玉梅讲的啊，因为有两个，我就说嘛，东马两个姐妹很有爱心，在教会办学校啊，他们倒很规矩，又出钱又出力，教会也同意，但是到最后还是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 backup， 懂我是吧？他后面没有一个大的 backup， 整个教会不支持，没有支持，不是说不支持啊，口头支持，精神支持。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做不久啊，所以一本是最好的这种的状况都做不久。所以教会做这一类的事工，一定是要经过教会啊执事会同工牧者同工大家开会啊。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已经讲了一个特性的，不是做一次性的，临时性的都很难带人信耶稣啊。那我们如果临时性人家没有饭吃，我们个人信徒去帮助是 OK 的。但是以教会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要运用教会的力量的时候，应该是啊教会有整体的规划去做，而且是啊最好一起三个月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果效啊。那教会的钱用在哪里也比较透明啊，是这个样。啊，所以我不会很建议是说啊，我有这个看见我提出来我就开始做啊，这样不好，一定要是经过啊，像刚刚讲的那个年轻人要出去短宣啊，没有奉献啊，那么教会执事会同意啊，大家可以去买面包或是怎么样，那这个钱当然是归到教会的宣道的经费里头去支持，这个基本是可以的。啊，不是那么大的问题的啊，因为这个是自由奉献嘛，也算是自由嘛。那你就算不卖面包，不卖什么，教会在大堂也会说啊，我们有短宣队出去，请大家自由奉献，也是可以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它的动机是最重要，动机，我们不是做买卖做生意的动机就可以了，主要是为了灵魂得救。第二个就是讲到啊，刚刚讲的那个马太福音那个经文，我上次昨天讲了，主要就是祭司犯罪啊，祭司为了那个是赚钱做买卖，所以耶稣就在骂了，他是骂祭司的啊，是这样子，哎，是这个背景是这样啊。
好，谢谢。
哎，好，好，很好啊，大家问题都可以很坦然的提出来啊，因为我觉得是我们传统教会是要突破的时候了，否则的话，再过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我看危机很大。
是
啊。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是特别是像我们路程教会啊，就是刚才张牧师说的很好，就是说需要尊重教会这个执事会的一个这个过程嘛，这个体制在那里。那么它的好处是不但执事会同意，而且教会执事会来全力支持 ，OK 啊、人的支持。钱的支持、灵的支持、祷告的支持 ，OK， 这个概念跟这个过程很重要。然后第二部分就像张牧师讲的嘛，你不是做一次，也不是某人有一个负担一下，不是。假如你把这个这些活动作为是教会宣教的预工啊，那我们执事会同意了说，我们做三年到五年啊，比方说我们，比方说三个月做一次活动，那我们一年，比方说有四次了。或者三次了，对不对啊？比方说有秋宴、春宴，类似是这样子，这个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小的嘛。如果你定义成为是教会的预工，是为了福音的种子要撒出去，这个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规划，还有人才的培训，要有这个弟兄姐妹愿意摆上的。在回应刚才这个戴长老讲，就是说，因为基督徒有两种嘛，哈，一般来说。有做事的，他做事情很认真，他事情做得很好，但是他可能就是说跟人的相处啊，这个交流他比较吃力。那么需要另外一种呢，他是比较会愿意跟人家聊聊天、讲讲话，很容易跟人家打成一片的。那么你要知道他把这两种人怎么样放在一起，会做事情让他把事情做好，会跟人关怀做朋友的，你也让他发挥所长。要有一个很好的策略，让当教会有这样子整体的概念的时候，然后一步步去做，当中会有困难，但是你长时间的这样投资下去啊，我相信是有果效啊。这个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的突破，然后一个程序上的一个走过，然后一步步去实现，先要让大家 understand， 然后大家都同意了，教会才可以同心嘛，同心的往前走啊。好。好，这个张牧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补充的？
没有，主要就是看弟兄姐妹同工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其实都很好的，可以讨论的啊。因为我们再怎么教，总是不会完全的了啊，总是有些会忽略掉的啊。教会过去所做的哈，不论是成功与失败，都是可以值得我们拿出来检讨的啊。我觉得这个不是大问题哈呀，因为失败也是上帝给我们去经历的成功的一个过程嘛，对不对啊？所以不要把过去那些我想过去大家没有思考、没有去整理的时候哈，其实我跟你讲哈，教会的做法到最后也挺简单。一刀切都听懂了吧，我就一刀切掉了啊。执事会一开会，哇，这个是突发事件，那个突发事件实在很难处理啊，因为我们没有 policy， 我们没有原则定下来啊。那有的人认为可以，有的人认为不可以，那搞到最后的时候啊，大家就是有负担的做不了啊，那么做出来的没负担的又在讲，搞到最后教会就很简单。通常教会执事会同工们一开会全部卡掉就变成这样了，
没错、
啊、通常是这样嘛，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就
因为不做最简单嘛，
对，不做最简单，
不做最容易嘛，不做就不会错。
这就是教会大家有爱心去动的时候，但是那个规则没讲清楚，对不对啊？任何的弟兄姐妹看到有这个需要啊，你有这个负担，你应该把这个议案提出来，教会来讨论用什么最好的方式，然后由教会的同工牧者也好，执事会主席也好，长老也好能够让弟兄姐妹知道这是教会要做的啊。所以执事会长老牧者同工这个团队 他是可以动员教会所有的力量，让弟兄姐妹也知道这是教会的决议。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了以后，那些不同意的人他也会同意，因为这个是教会已经接受的一个议案啊，是这个样啊，就会有教会权柄出现。那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负担做，你又不透过执事会，对不起，那是个人权柄，不是教会权柄，所以教会怎么不乱呢？教会肯定乱的嘛，是不是？那再牵涉到那些钱的这个问题，又不是进教会正常的户头，那这个就问题又更多了啊。所以我看，所以基本还是把握几个原则了啊，是这样啊。嗯、
是，对，像我们教会那个啊，在这个病毒之前呢，这个已经在酝酿一个这个年轻人的小组，因为我发现教会有一些少数年轻人，他们没有小组可以去。那么加上外面也有一些学生年轻人呢，他们基本上不太来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酝酿的差不多了啊，但是很可惜，我们正要展开的时候呢，也有弟兄姐妹参与进来，愿意来负责来带领来推动哈、啊，那个也征得这个教会的执事们的这个支持，但是这个病毒一来，我们就暂时中断，但是我相信这个以后还是可以慢慢做起来的啊，所以。也是牧师要需要向会众呢多一些的报告说明，让大家有一个认识，你有这个概念，有这个认识，这个沟通也很重要，有一个清楚的沟通，然后大家觉得说哦，这个的确是有需要可以做的，那么执事会能够有一个彼此的搭配，那么我们教会基本上是还是很有希望啊，基本上还是特别是经过张牧师这个。给我们一些帮助啊，在观念上我相信啊会有一些调整，会有一些突破。OK，
好，刚刚有问我教会已经有那个在办这些活动的哈，那一位是不是有一些的是不是已经有一些答案了？一位姐妹，
嗯，是我，张牧师，谢谢，
是，那是不是有些答案已经给你了？我不知道哈，
对我是有一些启发，是我们教会这个非社区，就是这个社区活动是做得比较好，也看到了果效，因为也有，我们现在就是有一点着急，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要耐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还有一个姊妹的一个健美操，都是有弟兄姊妹在里面参与，特别是那个健美操的那个姊妹，她就是通过参加健美操，她开始不信主，现在健美操，她现在信主，然后来参与的那些弟兄姊妹呢，有些是不来教会，但是他们就是因为喜欢，就他们这个姊妹，我也参加，我也在里面，现在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有时候有点。几个让我听大家分享，我们是不是大家还是要为他们祷告，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度，有些人就是在那个比如说我说健美操，因为我比较在里面，我比较熟悉，我跟他们是很熟的，其实你刚才说有一点很重要，是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交朋友，我觉得我好像也跟他们也算是朋友，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还不知道什么样的时机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我会邀请他们参加我们教会的一些特会，因为有个群嘛，比如说我们教会的现在 Zoom 里面，我也邀请他们来参加，有些特会我邀请，是就是在面私下的时候，对，我觉得这一点很好的启发，可能还是要多一点。
好，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们尽管去交朋友，没有问题啊。但是比较成熟的时候哈、啊，如果你觉得你不方便开口问他要不要信耶稣，我就建议教会如果有长老、有牧师、有执事啊，他们在这个传福音方面很有负担，你可以找一个时间啊，你就做个东啊，然后请他出来，再找两个教会的同工啊，大家做朋友啊，把这个朋友圈扩大到教会的牧师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然后可以请他们啊，慢慢的提出邀请，是不是可以信耶稣啊？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做这些的活动啊，都是一个媒介，但是我就说了，千万要注意，我们的目的是要带人信耶稣啊，要不然的话，要不然的话我们会 miss focus。
对对对，
教会通常是，对，教会通常是这样。如果我们长期做一些的事工都没果效，执事会一开会，牧者一开会，他就说对不起，我们不做了，他会变成这个样。
对对对，我们也对不起主。对，我觉得也对，有我也是有这个看见，我觉得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来归主，因为有一些，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哈，因为，他们就是不饥渴，就是不渴慕，这是我觉得一个问题。
对，
他们不渴慕，所以他们好像都蛮，就看起来他们是蛮不错的呀，对吧？在现在就是 faculty 啊、工作啊、家庭都挺不错的，可能就是要找到这个捷径，怎么样跟他们说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生命当中什么是真正需要的，
嗯，
是这个，
对，好，
谢谢，谢谢，
好，不客气啊，
嗯，
好，还有没有什么大家要问的啊？
嗯，再不说我还可以分享一点吗？刚才你讲到的一点，就是你说有一些外邦人很不熟悉，对教会一点不清楚的，一点都没有接触的，如果他第一次朋友带他来，你带他去听到的话，确实是，这就是我的见证。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我在国内是一点都不了解，一点都不知道圣经的，因为我是陪读在 Oklahoma 那个大学城，我们刚才去教会呢是想去学英语，因为 我那个美国教会我就安排的特别好，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只参加他们的唱诗，唱完诗之后15分钟之后我们就分出去了，就是我们这些刚刚来的，我现在才知道哈，我把我们刚刚来的这些完全不知道对圣经是陌生的这些人呢，这些都是些陪读，我们就跟一个姊妹，她带我们查一点点新约，哎，就是讲到的时间我们就不听到，那时候真的是叫我们去听到肯定很 boring， 听不懂，肯定会不想去教会，然后每次都见，然后我们一个很初级的查经班之后呢，大概30分钟之后我们再回到大堂跟他一起，我现在回忆这个我觉得这点特别好，确实有时候我们会这个情况，好不容易才带一个朋友来教会，来了一次他就说我不感兴趣，他就给我讲我不感兴趣，想听你们的道，因为你来他都对一点都不熟悉，在那坐着听30分钟，去对他是比较有一点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启发。
非常好哈。其实我在我们这边教会过去在教会带了一个都是从中国出来在美国已经做事的啊，大概都是40岁以下的一个团契啊，30岁40岁。他们有很多的亲戚朋友父母来美国啊，但是我们这个是当然是都是信主的啊。我后来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所碰到的，就是这些新的朋友有时候来一个，有时候来两个，有时候根本就没有。那我就知道把他们混在一起是很难的。那你也不太认识他啊，所以我们在那个礼拜五的查经班，我就开始做一样的工作，我们分特别小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如果有一些的父母不信主的朋友来，我就不带你们查经了啊，我就不参加你的查经，我会带的人啊，我告诉他是谁带来的朋友，请你也不必查经，包括我，包括带来的那个基督徒。然后我们三个人啊，还有这个刚刚来的，我们等于三个人到另外一个房间，
对对对，
我们就谈天说地去了。
对，好，
我可以告诉你啊，我带这个方法哈，真的还带了蛮多人信主。
我们当时就是那样的，我觉得我好像是好几个月之后，大概是两三个月之后，回到那个大堂能听，刚开始根本也听不懂。我们当时就是那样的，
是。所以我们
后面那个教会，但是我是那个美国教会，我当时是一个美国教会，可能那边，这也是要有这个人力，就是要有愿意这个付出摆上的，谢谢，我觉得很好的启发，
好，那，王牧师有没有什么，大家还有什么想要问的哈？没有的话就， 就到这里哈、啊，明天我们最后一次嘛哈、啊，
明天还是七点半，
七点半，嗯，七点半，
谢谢大家这个踊跃。